三大原因促中共入侵台湾，川普直接动手，秦刚或已被静静处理。美军方称两栖登陆舰数量不足。美国防次长提名人谈卖核潜艇给澳洲。北约各国国防预算严重失衡。中共无金钱援助老老，卖黄金护照赚钱。以色列撤断对加沙的供电。伊朗再谈美伊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两会期间公布庞大军费预算，增幅继续超过 7%， 达人民币1.78兆元。9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此回应说，增加国防开支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尚未完全统一，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引起关注。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由军事角度来看，中共在台海周边频繁的军事行动确实不能够纯粹看作是演习，已经可以说是在做攻台的演习训练了。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提出，有三个原因令美军研究认为2027年是共军入侵台湾的高风险期。第一是两岸国力消长，西方展开经济科技全面围堵，对中共来说2027年可以说是一个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后，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会丧失领先优势。第二个原因是俄乌和中东目前仍未完全停战，美国仲无法由这两大危机中完全抽身。俄乌双方就算有意停战，但要最终达成协议，最快可能亦要1-2年的时间，这个可以帮中共牵制美军。第三个原因是2027年将召开中共21大，习近平想以攻台取得第四任期。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德国媒体甚至提出中共担心经济进一步恶化，会出现更大社会运动，这个可能会令共军在今年入侵台湾转移内部矛盾。不过目前的两会亦都令外界看到共军内部的问题，这个都会影响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在7号中共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说军队建设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他再次提到反腐败。市政评论人士岳山8号对新唐人表示，以反腐败为名的中共内斗不会消停，只会更加剧烈，原因是很快就到2027年换届，习近平肯定想要连任，但会面临种种阻力。中共在世的元老也好，红二代也好，可能会做最后的一次阻击。岳山说，至于中共军队中亲习的、反习的各种势力仍然存在，之前大家看到有将领落马了，你亦都不知道是哪个落的手，例如苗华，很可能就是反习的将领斗落来的。这个和习近平的另一个亲信秦刚出事类似，另外一部分人就在度观望，坐山观虎斗，一旦台海有事，习近平要武力统一，中共军队亦可能有人找到机会叛变。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日前在脸书发帖文说，美国现在急于将军事力量由欧洲抽出来，调到西太平洋维持第一岛链的安全与和平，因为在这里地缘政治出现失衡，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9倍，也就是说美国在西太平洋有一个俄国9倍大的威胁，但美国在这里就竟然只有6个盟友，分别是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澳洲和纽西兰。吴家龙说，全世界的大国博弈忙了半日，最后的尾声压轴大戏一定是对台湾的争夺。台湾之所以重要， 正是因为它牵涉到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台湾同时是美国、日本和共产中国的核心利益。吴家龙亦都分析川普防卫台湾的立场，他说拜登曾经说会军事协防台湾，这个是防守的概念，就是在台湾海峡这一边布下重兵，到川普这里概念变了，川普是攻击的概念。例如记者曾经问川普，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他会怎样做？川普说他会轰炸北京，这个就不单止是斩首，而是开战，这种针对中共落手才是真正保护台湾。独立评论人杜正在上报撰文披露，中共对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转为保密不公开。据了解，这些官员被内部处理，有些甚至被秘密处决。杜正提到，日本学者铃木英司曾经被中共禁锢六年。铃木英司回日本之后透露，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中共驻爱尔兰大使因间谍罪被秘密处决。这个令人联想到秦刚，杜正指如果秦刚真是涉及到泄密，可能已经被中共秘密处决，要不然秦刚或者会被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贪官集中营。杜正说前几年到美国的中共前厅级官员周国刚披露，有一次上党课，台上讲课的是中共军委官员，这个官员说每年有很多官员被判死刑，但当局从来都不公开。杜正表示，中共官员中因抑郁症而坠楼，或者突然间通报去世，可能就是那些被内部审查的中央高官被内部处理了，他列举后发现单是去年一年可能已经有34个中层管理干部被内部处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艾里克史密斯上将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透露，美军两栖战舰严重不足。史密斯说，虽然两栖战舰只是占据舰队的10%，但当指挥官需要发起更精确的攻击时，两栖战舰是首选。同时，两栖战舰亦是海军陆战队在登陆时的唯一舰艇。两栖舰至关重要，但目前美军两栖战舰不足已经达到临界点。史密斯说，需要三艘两栖舰艇才能够组成一个战备支队来运送快速反应部队，而美军需要随时在国外部署三个这样的支队，分别是东海岸、西海岸和日本，但目前美军两栖舰艇数量无法符合这一要求。史密斯说，这个问题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够解决，如果美国未来与共军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可能会加剧。根据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将向澳洲出售3到5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但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提名人汤姆·科尔比·柯伯吉表示，这个可能令美国海军变得脆弱，甚至可能导致在第一岛链出现军事冲突时，美军潜艇无法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据英国《卫报》报道，汤姆·科尔比出席联邦参院军事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他确认澳洲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亦支持增强澳洲的军事实力。但汤姆·科尔比亦都认为，未来几年存在非常现实的冲突威胁，尤其是在第一岛链的台湾、日本、菲律宾以及波罗洲岛等地。汤姆·科尔比说，在防御台湾方面，美国的攻击潜艇绝对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美国最好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生产足够多的攻击潜艇，否则将潜艇卖给澳洲会令美军处于弱势。如果这些潜艇不能够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情况会更加恶劣。 美国国会研究署2月发表报告指，美国建造潜艇的速度僵硬缓慢，目标数量是66艘攻击潜艇，但目前只有49艘，短缺四分之一，目前每年唯有制造 1.2 艘。如果要既能够符合本身的需求，又能够供应给澳洲，每年必须生产 2.3 艘。这份报告提出代替方案是美国不将潜艇卖给澳洲，而是令美国潜艇在美军指挥下由澳洲基地出发。报告认为，如果澳洲节省采购和建造核潜艇的费用，就能够投资到其他领域，包括长程导弹、无人机或轰炸机。德国之声9号发表文章，透露北约成员国预算失衡的严重程度，其中美国的国防投入是其他所有北约成员国总和的两倍。美国在北约军费总支出中占比高达 63.7%， 德国排名第二，但在总支出中亦都只是占 6.8%， 而美国总人口只是德国的不到4倍，国内生产总值是德国的6倍。川普曾经多次抱怨，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无一个北约成员国在国防上投入足够的资金。美国2024年的军费支出比2014年增加950亿美元。对比一下，德国、波兰、土耳其、英国和法国五国十年来国防开支总共增加963亿美元。2024年国防开支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主要都是俄罗斯的邻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在3%上下，和俄罗斯接壤的波兰甚至高达 4.12%。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同台湾断交，转向同中共建交后，一直冇攞到中共的金钱援助。近日因为水平线上升，面临灭岛危机，瑙鲁政府冇钱迁徙，决定卖黄金护照赚钱。瑙鲁近日宣布推出的黄金护照计划，外国人只需支付105,000美元就可以获得呢个国家的公民身份。瑙鲁总统阿丁安表示，政府计划透过这项护照计划在第一年筹得约560万美元，并期望最终每年增加至4200万美元，作为迁徙和基础建设资金。瑙鲁是典型的低洼岛国，在大量开发磷酸盐后导致环境恶化。瑙鲁政府想建地势较高的新社区，将岛上90%人口迁到全新社区，免受水平线上升影响。政府估计第一阶段大规模迁移至少需要6,000万美元，希望黄金护照计划能够提供经济支撑。目前瑙鲁护照有89个免签国家，包括英国、香港、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瑙鲁曾经在2002年7月21日同台湾断交，转移向中共建交。2005年又因为中共没有落实承诺，同台湾复交。2024年，瑙鲁同台湾二度断交，转向中共，但就没有因为咁得到经济援助。以色列9号宣布将切断对加沙的电力供应，希望迫使哈马斯继续释放人质。以哈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已经在上个礼拜结束，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延长第一阶段协议，亦就是先释放剩余人质的一半，以此换取下一阶段谈判。哈马斯就希望立刻开始第二阶段谈判，亦就是人质交换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达到永久停火。以色列上个礼拜已经禁止任何物资进入加沙。以色列表示将在礼拜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以推动谈判。据说加沙的海水淡化厂需要靠电力生产食水，不过 以色列电力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据他们所知，停电只是影响了一家污水处理厂。白宫上个礼拜意外证实美国和哈马斯进行了直接会谈。礼拜日，美国特使亚当·博勒话俾以色列广播公司知，哈马斯建议停火5到10年，同时解除武装。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3月9日喺 X 平台发帖文指，如果谈判目的系化解伊朗核计划可能军事化嘅疑虑，咁样嘅讨论可能给予考虑。如果谈判目的是废除伊朗和平的核计划，这样的谈判永久不会发生。伊朗官方媒体之前一日引述哈梅内伊说，伊朗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新要求，例如涉及我们的防卫能力、导弹射程和国际影响力。霍士新闻上个礼拜播出川普总统的专访，川普表示有两种方式可以处理伊朗问题，一是军事行动，二是达成协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